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说，北京若果犯台，美会动用武力防卫台湾。泽连斯基会激到喊，法国部长说，乌克兰入欧盟要等15至20年。IMF 表示，俄乌战争恐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美日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白宫经济顾问指，美国经济转型不排除衰退可能。商界领袖说，近30年全球化时代将结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在日本东京表示，若果中共发动武力侵略，美国将会动用武力军事防卫台湾。他还警告中共正在玩火。拜登的亚洲之行正抵达日本访问。法新社报道，若果中共企图强行将台湾纳入控制，美国会不会军事介入？那阵拜登说，那是我们做过的承诺，我们同意一中政策，但是采取武力达到目的绝非是可行的方式。路透社亦都报道，拜登表示他愿意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美国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确保北京不会对台动武，并且郑重指出共军军机靠近台湾是在台海玩火。星期日，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波恩表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至少需要15至20年才能够作出最终决定，咁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6个月内加入欧盟的希望落空。波恩向法国 J 电台 Radio J 表示，我们必须诚实，如果你说乌克兰在6个月内或者是一两年内加入欧盟，那你就是讲大话。他补充说，可能需要15至20年，那需要很长时间。波恩强调，我不想向乌克兰人提供任何幻想或者讲大话，并且重申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创建一种更为宽松的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议，帮助乌克兰更快融入欧盟。对于马克龙的提议，泽连斯基好不高兴。他21号声称，我们不需要这种妥协，那不会是欧洲和乌克兰的折冲方法，而是欧洲对俄罗斯的让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这个星期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破坏过去几十年的整合，并且令世界变得更加贫穷和危险。彭博社报道，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在30几个国家限制食品、能源和其他关键大宗商品的贸易之后，各国应该降低贸易壁垒，以舒缓短缺，协助降低价格。这个星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登场之前，奥格尔基耶娃、IMF 第一副总裁高频纳和战略主管帕萨贝希欧格鲁都发表上述评论。报道指出，各国应该令入口多样化，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且减少因为中断造成的生产损失。官员表示，20国集团G20应该改善处理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协助应对漏洞。IMF 表示，经济解体的代价庞大，而且各收入水准的人都会受到伤害，由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出口人力的中等收入工厂工人，到依赖粮食入口的低收入劳工，更多的人将会踏上险峻的旅程，已经寻找其他机会。美国拜登总统23号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有关台湾、美日的基本立场未变，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和平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中国不顾区域的担心声音，最近以不透明的形式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保障协定一事，以及对于香港的动向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两人都深感担心。美日联合声明记载，拜登和岸田要求中国和国际社会一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予以明确谴责。拜登和岸田亦都关注中国增强核能力，要求中国减少核风险。对于中国在南海的不法海洋权益主张，填土造地强化军事， 以及威胁压迫式的活动。拜登和岸田都再度表达强烈反对，同时强调应该遵守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拜登和岸田认为印太地区对全球的和平、安全与及繁荣极为重要。两人都同意要一起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共同愿景。据拜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迪斯星期日表示，经济衰退的风险不容忽视，但是同全球其他地区相比，美国仍然表现良好，经济正处于转型。综合海外传媒报道，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对抗通货膨胀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美联储需要空间来完成责任。即使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但是美国仍然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迈向一个潜在的新成长周期，并且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在美国近代历史上由最强劲的复苏过渡到一个更稳定、更有弹性的成长期。由于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加上供应短缺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食品、能源成本上升，消费者正在经历近几十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据《金融时报》这个星期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地缘政治影响和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近期市场动荡和经济前景迅速恶化，令到商界领袖和投资人正在为重要的战略决策苦苦挣扎。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能正在开倒车。欧盟执委会前主席、高盛非执行主席巴洛索表示，疫情大流行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以及现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趋势都引发世界正在脱欧的担心。巴洛索补充说，全球化正面临来自民族主义、三民主义甚至是有些排外主义的摩擦。最近几个星期，企业对于全球化的讨论程度明显提升。根据数据供应商 Sentio 在公司会谈和投资人会议提到，近岸外判、离岸外判或者是回流等字眼的次数已经是2005年以来最高，预计这些议题将会成为这个星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讨论的重点之一。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继乌克兰21号排除同俄罗斯恢复停火谈判之后，俄方首席谈判代表22号说，莫斯科愿意恢复谈判，但继续谈判的主动权在基辅手上。俄国首席谈判人员梅丁斯基接受白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就俄方来讲，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对话，冻结谈判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提议，球已经在他们的手上，俄罗斯从未拒绝谈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两个代表团会定期举行面对面与视讯会谈。俄乌外长在3月在土耳其磋商，随后双方又在伊斯坦堡举行代表团会议，此后谈判停滞，至今仍无具体成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兼乌方首席谈判人员波多利亚科17号表示，由于先前谈判缺乏实质进展，与莫斯科的谈判已经暂停。波多利亚科21号亦说，如今基辅对战争的立场变得更坚定不妥协，乌国相信让步只会适得其反，因为任何停火协议之后，俄罗斯只会打得更凶。他还强调，基辅不会接受任何有关割让领土的协议。美日高峰会23号在东京举行，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会后的联合记者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日美双方将在经济层面更进一步扩大与深化合作关系。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同意将在今年7月举行所谓经济版的2+2会谈，由双方外交及经济部长参与。拜登说，为了跟地区各国强化合作，并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带来利益，美国将启动印太经济架构。美国政府星期一23号宣布， 新的印太经济架构集团将由13个创始成员组成，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左右。13个初始成员是美国、日本、印度、韩国、澳洲、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西兰和文莱。美国官员表示，印太经济架构集团将专注深化美国与其亚洲伙伴在四大支柱上的合作，包括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和脱碳、税收及反腐败，以及数位经济、新兴技术、劳工规则、透明度和监管实践等贸易经济。美国当局设法解决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问题之际，星期日，一架美国军机载住超过70,000磅急需的配方奶粉，从德国运抵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座机场。拜登在当日较晏时更新了推文，指出第二批配方奶粉已在空运送往美国的路上。拜登表示，我们已确认第二架货机将运送雀巢的婴儿特殊配方奶粉到宾夕法尼亚州。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向 CNN 说，首批空运奶粉将供应大约 15% 的紧急需求。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情况已有几个月之久，最初是因为供应链失车、 COVID-19 疫情造成缺工等问题所导致，接着在2月因为两名婴儿丧命，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雅培宣布自愿召回墨西哥厂生产的产品，并将该厂关闭，令到缺货情况再度恶化。上个礼拜，拜登仲启用国防生产法来加快国内婴儿奶粉的生产。白宫 COVID-19 应对协调官吉克22号表示，他预计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将在未来数周内允许5岁以下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吉克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政论节目本周访问时表示，莫德纳已完成紧急使用授权申请程序。FDA 专家正仔细审阅资料，预计未来数周内将做出结论，最终结论将在召开专家会议后宣布。吉克还指出，预计未来数日内美国将出现更多猴痘病例，不过因为美国有疗法和疫苗可用，因此有能力应对这一种病毒。此外，一场病因不明的儿童严重急性肝炎在美国各地爆发，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上个礼拜确认了第6例死亡病例。 CDC 表示，在过去的7个月内，这一种肝炎的爆发已扩大到36个州和地区，有180名青少年患者。在过去的2周内，肝炎病例数增加了71例，但 CDC 表示，其中大多数患者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前就已经患病。尽管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引起的疫情触顶之后，新增病例有所减少，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2号警告 COVID-19 疫情绝对还未结束。谭德赛表示，世界上 60% 的人打了疫苗，这个令事情有些进展，但直到各地的人都打了疫苗，疫情才会在各地结束。另一方面，北京爆发 Omicron 疫情至今已经满1个月，官方坦言截至目前仍难实现社会面清零。近日包括封楼封门、大量转移小区居民，防疫措施越发严厉，民众担忧北京会步上上海极端封城的后尘。上海封城快2个月，因不断有阳性确诊病例，很多区在宣布开放之后又再次宣布封锁。根据国际金融协会估计，今年中国资本净流出将增至3000亿美元，比2021年的1290亿美元高出1倍以上。英国德鲁里估计，因为封城措施，上海港今年4月有26万箱的20尺货柜未运出。德鲁里估计26万箱需要26艘1万箱货柜船运送。上海解封之后的未来几个月将需要找到货柜船来到运送。纽约州最高法院上个礼拜5月20号批准了该州的新国会地图，令到民主党候选人之间一些激烈甚至损失重大的初选而不可避免。在地图获得批准的消息传出之后，民主党众议员杰里·纳德勒在推特上证实， 他将在第12国会选区竞选连任。目前代表第17国会选区的非裔民主党众议员蒙代尔·琼斯表示，他将参加第10国会选区的竞选。而前纽约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五亦宣布，他将参加在该选区的竞选。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由于人口增长缓慢，纽约州失去了一个众议院席位，国会选区必须重划。新地图将导致该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可能的优势之比变为15-5，另外6个则是具有竞争力的席位。这一个划分结果震撼了民主党人，因为目前该党以19-8占据着纽约州的大多数众议院席位。一旦按照新地图进行中期选举，民主党将更难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